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带领我们有这么多的弟兄姊妹对你的话语有渴慕。主啊，我们今天就在早上的时候要在你的面前说，主啊，求你用你的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进入你话语的深处。主啊，我们也求你的哦，透过这个撒母耳记，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学习成为一个讨主喜悦的人，也能够成为合主心意的一个器皿。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的灵的同在就让我们在这个教室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主你在这里。主，我们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我们今天在给大家的讲义上一共有三章啊、三张纸。第一章呢是特别讲到撒母耳记的一个简介，还有下面呢我写了一段很短的话哈、就是鼓励大家。那么第二页呢就是我们这一学期的课程表，以及我们每一次上课的时候的一个进度哈。那么所以你可以按照这一个进度表能够看见我们上课的进度如何，那也可以说是我们整个的一个 online 哈，都在这一个进度表的这一面。那第三章讲义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第一讲哈。那么当我们来读撒母耳记的时候，撒母耳撒母耳记上下，基本上来讲呢，在撒母耳记上下的这一卷书里面，我们先来看看撒母耳记的这一个作者到底是谁啊？作者到底是谁？那么既然这卷书的名字叫做撒母耳记上下，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卷书的作者应该是谁呢？应该就是撒母耳，好，应该就是撒母耳。可是呢，有一个问题了，就是当我们读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撒母耳记上，好，第25章的时候就提到撒母耳怎么样呢？撒母耳去世了，对不对？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第25章，哈，撒母耳记上第25章的第一节就说到。撒母耳死了，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坟墓里。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所以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的时候，撒母耳记25章就提到撒母耳去世了。那么因此呢，从撒母耳记的25章之后的大概就不是撒母耳，就不应该是撒母耳所写的，对不对？好，那么那到底在后面几章到底是哪一个先知所写的呢？或者是哪一位文士所写的呢？我们并不太知道。好，可是呢我们大概可以从圣经上有几个地方我们可以有一些的揣测跟知道可能是哪几位作者所写的。那好不好，我们就一起翻到好历代志下第29章。历代志下好第29章。我们一起翻到历代志下，好，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29章的第25节。王又派利未人在耶和华殿中敲拔鼓瑟弹琴，乃照大卫和他先见加德并先知拿单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借先知所吩咐的。那我们知道在大卫的时候有两位在这里特别提到有两位先知，或者说讲到先见，好，是常常跟大卫在一起的。那么这两位先知跟先见呢，我们可以看见很可能是这一个撒母耳记里面所提到的写书的人。好，但是呢我们并不非常的知道到底圣经上没有讲到撒母耳记后面的是谁。可是呢我们知道这两位先知很可能是也是有参与在这个写这个书信的里面。那么还有一位呢就是亚比亚他。那亚比亚他是谁呢？亚比亚他是一位祭司，好，也可以说是大祭司。那我们在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会有更多的来分享到那个亚比亚他，还有先知这个 加德跟拿单的事情。好，那但是呢，我们总有一个我们知道，就是除了撒母耳之外，我们也晓得一定是神的灵感动神的仆人把这个撒母耳记写出来。阿们。那么撒母耳记上下原来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呢，它没有分上跟下，就只有一卷，就是撒母耳记。好，那么后来到希腊文在编列圣经的时候呢，就把它分为上跟下。好，那我们再思想到，那撒母耳记呢，大概是在主前931年到772年之间所写的。好，那么我们仔细思想一下，当这一卷撒母耳记其实是圣经上在历史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因为从撒母耳记之前，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希伯来人好。神应许他们要进入到那应许之地，那么以色列人呢，希伯来人，神应许他们要进入那一个应许之地，所以我们看见在前面的历史，好，都给我们提到，神带领以色列人如何的进入到那一个神给他们的应许的之地。那么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从约书亚记里面我们就看见神给他们各个支派都有分地而居，都有给他们，每一个支派都有他们的地图，也看到神对以色列的百姓希伯来人神的心意在哪里。那么但是呢，我们也晓得他们在约书亚记的时候一直要攻打一些的地方，是经过很长的战争，是经过很长的一个途径，甚至于也有一些的地方还没有完全的能够得到。好，那么后来呢，我们就看到士师记的时候，那么在士师记的时候呢，圣经上有给我们提到，当时以色列人已经进入了这块迦南地，已经进入了到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但是经常都有什么，都有不停的征战。好，那么在士师记里面我们特别来看一下士师记，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士师记的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士师记的第二章。好，士师记的第二章，我们就从第二章的16节我们来看。好，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他们却不听从士师，竟随从叩拜别神，行了邪淫，速速的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不如他们列祖顺从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他们因受欺压扰害就唉声叹气，所以耶和华后悔了。及至士师死后，他们就转去行恶，比他们列祖更甚，去侍奉叩拜别神，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所以我们在士师记的时候看到以色列人进入到这一块这个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以后，可是呢，他们却常常怎么样，他们常常做违背神的事情，他们犯罪，他们拜偶像，他们不以神为他们的神。那么因此呢，圣经上在这里告诉我们，当他们来远离神的时候，当他们在那里转去行恶的时候呢，神的刑罚就临到他们。刑罚临到他们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一个情况呢？就是在他们的邻舍，在他们的附近的族群啊，那么就会与他们来征战。那么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可是当这些神的百姓他们一呼求神的时候，神就为他们兴起谁来为他们征战呢？士师来为他们征战，带领他们来得胜。顺便讲一句，好，通常呢我们都以为士师呢应该是 judge， 对不对？好，我们觉得士师好像是审判者，但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到神所兴起的士师不是审判者。神所兴起的士师是什么呢？神所兴起的士师可以说是一 个军事的领袖。好，所以在他们在士师记里面，我们看见几乎基本上你看到每一个士师被神兴起的时候都是什么领兵作战的，阿们。好，都是领兵作战的。所以这也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为他们兴起士师，神就兴起这个士师带他们领兵作战的时候，就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好，好，那我们再看到同样的士师记第二章的后面。好，士师记第二章的我们就从第三章。好，我们看到第三章，士师记第三章里面呢就提到，后来呢神就特别留下了几族的族群，这些族群呢是要是透过这些族群要试验那个不曾就是也不懂得征战的这些以色列人。好，那么所留下的这些的族群呢，我们看一下第三章的第三节，所留下的就是非利士的五个首领和一切迦南人、西顿人，并住黎巴嫩的西魏人，从巴利黑门山直到哈马口，留下这几族，为要怎么样呢？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神借摩西所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那么因此呢，神留下这些族群呢，为了要来试验他的百姓是不是真肯顺从神的话语。那么因此在整个士师记里面，我们就看就想到看见了以色列人是征战的不断，因为神在什么？神在试验他们。每一次的试验当中，当他们一回转悔改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兴起士师拯救他们。但是他们始终不肯悔改的时候，他们就什么落在征战的里面，而且征战是不得胜的征战，是一直是被欺压的一个征战。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士师记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里面大概历经多少年啊？ 你知道有多少年呢？大概将近有400年的时间。所以以色列人可以说在士师管理的时候，他们有400年可以说是一个黑暗的时期。在400年的当中，神试验他们，那么他们呢有的时候转向神，有的时候又没有办法来转向神。所以在士师记的结尾的时候，就跟我们提到士师记结尾的时候，就给我们提到一句话。好，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士师记第二十一章。士师记第二十一章里面说到，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就怎么样任意而行。所以在这400年的黑暗的时间里面，以色列人中间没有王，他们就任意而行。那么因此撒母耳记的重要就是在这里。撒母耳记呢，就是在这400年的黑暗的时期当中，神让我们看见神透过撒母耳来建立王国，来建立王国。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了解到，其实神在士师记里面告诉我们说，神非常盼望属他的子民能够尊神为他们的王。可是属神的子民呢，他们看到外邦人有王来管理他们，他们非常羡慕外邦人。那么我们再一起翻到这个撒母耳记上。好，我们先翻到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我们先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撒母耳记上的第八章呢，那个时候是讲到以色列人来到撒母耳的面前，跟撒母耳说，你给我们一个王吧。好，那我们一起看那个撒母耳记第八章的第六节。好，我们先从第五节开始看。那个他们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就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接下去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我们从这里念到第九节。 情，百姓向你所说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直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所以我们看见撒母耳记的很重要的，我们就在这一里看见过去的黑暗的时期里面，他们不遵行神的话语，他们任意而行，他们在那里希望像外邦人一样，像他附近的族群一样，能够有王管理他们。但是神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要做他自己百姓的王，可是他的百姓不要他来做他们的王。所以我们看见撒母耳记的很重要，看见撒母耳后来来为以色列的这个国家立了王来统治他们。那我们以后几个我们还会继续再分享啊。但是我们来思想，在这黑暗的400年当中，其实神一直在那里等候。神在那里等候什么呢？神在那里等候有没有人能够成为他的器皿，有没有人能够摸着上帝的心意。那么所以神一直在那里等候，等候神的工作，等候神的心意能够来完成。那么因此我们在这一个在这个撒母耳记的开始要读之前，我们就想到其实以色列人是在一个危机的当中，是在一个黑暗的时候。那么神要把他们从一个士师的时代要带入到一个王国的时代里面，神一直都在等候有没有器皿能够被他所使用。那么当我们在思想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整个撒母耳记中间，我们看见每一卷圣经上的书卷，好，都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心意，也看见耶稣基督的形象在这一卷书里面。因为不管旧约新约，旧约是有预言在那里，旧约是讲到上帝的计划，但是到新约的时候，透过耶稣基督，我们看见所有旧约的预言都应验了。那么因此每一卷书我们都可以看见耶稣基督的形象，阿们。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卷书都有。好，那么今天我们读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也要来看见在撒母耳记里面，神不但让他的子嗣他的百姓，让他的子民能够有一个国，那我们慢慢会讲哈。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上帝的一个心意里面，要从这个国度里面也让我们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形象，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能够所要来带给我们的信息，带给我们的恩典。那么因此撒母耳记中我们所看见的耶稣基督他的形象是什么？撒母耳记中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所要带给我们的是什么？那我们一起就来看一下。好，那么撒母耳记中里面的基督让我们所看见的，他是一个值得信赖可信赖的先知。耶稣基督是一个我们可以信赖的先知啊，先知。那弟兄姊妹，我讲到耶稣基督是先知的时候，我要再一次重复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一共有三个职分。哪三个职分呢？君王的职分，祭司的职分，还有什么？先知的职分。三个职分，君王、祭司跟先知。那么这个先知的职分，我们就是从撒母耳记里面我们会非常的清楚看到祭司的一个职分里面，他是可信赖的先知啊。那好，那我们一起就看一下因为撒母耳就是先知，对不对？好，撒母耳是先知，而且呢我们也看一下撒母耳记的第三章。好，我们来先看一下撒母耳记的第三章的19节到20节。好，19节到20节，撒母耳记第三章里面说到，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好，从但到别示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谁， 撒母耳为先知，神立撒母耳为先知，他口中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好，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的看见，下个礼拜我们还会再分享，我们可以看见先知就应该是什么，一句话都不会落空的，而且他的话语从谁那里来，从神那里而来，一句话语都不会落空的。先知也不是自己说我是先知就是先知了，圣经上所说的这个先知的职分是谁立的呢？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阿们。所以先知是也是被什么，被高抹的，也是被立的先知。 好，那我们再翻到使徒行传，新约的使徒行传，我们一起翻到使徒行传的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使徒行传的第三章，我们要从第三章的十八节啊，我们来看一下第十八节到二十四节。我可不可以请一位请那个弟兄帮我们读一下好吗？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十八节开始到二十四节。
使徒行传第三章十八节，但神借着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的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
好，谢谢。那么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第三章里面，就让我们看见神在神的心意里面预言耶稣基督必然要来到世界上。这位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先知的这一个职分，先知的这一个角色。那么这个先知呢，是从众先知的口里面所说出来的。好，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讲到先知的时候，好，那么真正我们可以看见的先知的开始，或者是说在圣经上很清楚的提到先知是从谁开始呢？基本上就是从撒母耳来开始，神立撒母耳为先知。但是在撒母耳之前有没有先知呢？有。有没有先知的工作呢？有。有没有先知的恩赐呢？有。比方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圣经上也说他是先知，记不记得啊？是的，最大声，你跟我们提一下。亚伯拉罕什么地方讲到亚伯拉罕是先知？对，在创世纪里面讲到那个时候，其实是亚伯拉罕在软弱的时候，因为他的太太莎拉太漂亮了，到99岁，神都跟他说，明年你的妻子要怀孕生子，这个之后呢，哎呀，居然呢，那么就碰到饥荒了，所以人在饥饿当中呢，常常就得罪神了，所以碰到饥荒，那碰到饥荒呢，这个亚伯拉罕呢就要离开他的所住居住的地方，他就去到哪里呢？亚比米勒。在旧约里面讲亚比米勒，去到亚比米勒那个地方的时候呢，那他就一看，他都99岁了，很老了，我们现在看99岁恐怕那个牙齿都掉过，不过可能以前的人比较跟我们不太一样了，不过亚伯拉罕到99岁的时候呢，他看看他的太太生育都断绝了，但是还是漂亮。我认为莎拉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啊！99岁了，那亚伯拉罕看着他太太还是很漂亮，所以他就第二次跟他的太太说什么呢？他说：“你不要说你是我的妹子。”你不要说你是我的妻子，你只能说你是我的妹子。那莎拉还顺服了，好，所以他就那么因此呢，莎拉就被亚比米勒娶去做什么？娶去做妻子了，只是还没有同房。圣经上说，好，所以那一天的神为着莎拉和亚伯拉罕的缘故，神就什么让咒诅临到亚比米勒的家，在亚比米勒的家中怎么样？所有的妇人都不能怎么样？ 都不能够生育，都不能够生育。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呢，神也向亚比米勒启示啊，他做这件事情是做得不好。亚比米勒还在那里跟神说，我做这件事情是守节心清的。好，这是圣经上第一次出现守节心清的。那我做这件事守节心，而且是亚伯拉罕自己说啊，是他的妹子，不是妻子。神说，即使你是守节心清，我也不准你做这件事，而且你家里面所有的女人都不能够生产了。他说，你现在要去请亚伯拉罕来为你祷告。为什么？因为他是先知，圣经上说，因为他是先知，你要他为你祷告，好能够成为你们的医治。所以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祷告，才破除了这一个咒诅。好，所以我们看创世纪里面就提到亚伯拉罕是谁呢？亚伯拉罕有这个先知的这一个这个可以说这个恩赐。好，他就把它述说出来。好，到摩西的时候，刚才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也看见，在摩西的时候，神透过摩西的口说了很多的 prophecy， 说了很多的预言。所以在摩西的时代，神也透过摩西，就像刚才使徒行传所告诉我们的，讲到摩西也是什么，神所兴起的一位先知，并且用摩西 来形容到什么，将来还会有一位先知要来。那位先知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好，那么但是真正先知的这个职位职分，好，或者是说先知的学校被建立，是从谁开始呢？是撒母耳开始。那么撒母耳在整本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从撒母耳他是一个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撒母耳在神的面前忠心，撒母耳在神的面前蒙神所喜悦，也蒙众人所喜悦。撒母耳所说的话，扫罗大卫大家都什么都相信。所以我们从撒母耳身上，我们可以看见他所代表出来的，在撒母耳记里面我们就看见他是一个可信赖的先知。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这是撒母耳记中里面我们所看到的耶稣基督是一个可以信赖的先知。 好，那我们在读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也要看见撒母耳记里面把上帝的名字bring up 出来。那么当然很多的书卷里面都有提到神的名字，比方创世纪里面提到神的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 Almighty God， 全能的神，这是创世纪里面所提到的。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的时候我们从出埃及记里面看见有几个神的名字，从出埃及记里面所看见的，比方说什么呢？他叫 I am who I am， 我是，好，我是。那我们也从出埃及记里面看到神的名被提出来的，有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是医治我们的神。我们也看到耶和华尼西，他是我们得胜的旌旗。好，那我们也看到耶和华是战士，他是为我们征战的。那么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看到好几个神的名字被提出来。那么但是今天我们读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个神的名字是在旧约里面一直不断的被提出来的，是什么名字呢？我们就一起看到撒母耳记上，好，撒母耳记上我们一起看第十一节。好，哈拿那个时候在神的面前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第一次在圣经上出现的一个神的名字，叫做什么？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在希伯来文里面特别讲到撒巴欧，撒巴欧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这是第一次的出现。其实这万军之耶和华后来你看旧约里面常常提到，对不对？万军之耶和华说，万军之耶和华怎么样。所以万军之耶和华这个神的名字是在撒母耳记里面我们所提出来的。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撒母耳记里面还提到一个名字。那么通常呢我们都觉得这是神的名字，其实这不是神的名字，但 是呢，这一个名字在撒母耳记里面提出来的时候，我们也都非常的熟悉。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以便以谢啊。以便以谢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讲到耶和华到如今都帮助我们，耶和华到如今都帮助我们。其实这不是讲到神的名字，但是呢，这一个是形容到什么？神是一直都帮助我们。而且我们从以便以谢跟万军之耶和华，我们都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是一位为我们来征战的神。所以万军之耶和华有个军字嘛，对不对？好，万军之耶和华撒巴欧，好，他是为我们来征战的神。万军，他是统领大军，来帮助我们的。所以我们从神的名字里面看到了征战。那我们通常我们在旧约里面讲到的征战，我们现在都因为讲圣经啦、圣约啦，所以一定讲到什么圣战。好，圣战，所以我们看见是跟征战有关系，万军之耶和华。那么以便以谢呢，虽然不是上帝的名字，但是我们也要看一下以便以谢。好，我们翻到那个撒母耳记上第七章，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当时呢，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也是在征战的当中，因为约柜被怎么样，被抢走。好，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在那里祷告，在那里征战。好，那我们就跳到这一个第十一节哈，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什么？以便以谢。所以以便以谢不是神的名字，是撒母耳给这一块石头起名叫什么？以便以谢。但是这块石头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在这里特别讲到他给他起名叫以便以谢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耶和华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神到如今都帮助我们。好，大家有没有唱过一首歌叫以便以谢？以便以谢，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以便以谢，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他是创造天地的主，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来投靠他，不要惧怕，看他为你成就大事。来投靠他，不要惧怕，看他为你成就大事。这首歌好不好听啊？好听啊，我唱的不太好听，不过这首歌真的好听啊。我今天回去以后，我会把这首歌的 link 啊传给你们。这是黄国伦，有个歌手，那个音乐家叫黄国伦的哈，他所写的一首诗歌非常非常的好听。那跟我们今天查的撒母耳记非常有关系，所以我回去会把这个 link 给大家哈。你去听的时候，你真的心里面也要常常跟神祷告，我们的神是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阿们。如果我们不祷告，我们就没办法经历神到如今都帮助我们。可是你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神到如今都帮助我们。好，我感谢主。我相信大家都有听到刘牧师的信息跟分享。你们第二堂不是，这是第一堂有参加人就好。哦，感谢主。所以你们等一下都要参加第三堂是吧？ OK， 你参加第三堂的时候，你就会听见牧师的见证。好，那我很快讲一下，牧师在两个礼拜以前去印度。他在去印度的前一天呢，就是主日崇拜的时候，那牧师讲到讲一半呢，就觉得气上不来，那气上不来，所以很辛苦。那么马上就要去印度，所以呢我们都为他很着急，然后他的心脏啊都 压负荷就很重。好，那么但是感谢主，现在牧师从印度回来，礼拜三晚上祷告会的时候，好，如果你有来参加祷告会，你就听到牧师的分享，好，大有能力，一点都看不出来他好像什么，他好像在生病当中。在那天晚上我再一次可以体会到，我们在呼求祷告的时候，神是帮助我们的。阿们，耶和华到如今都是帮助我们的，感谢主。我们昨天早上我跟牧师两个还去做验血报告，因为他明天要去看医生，就验血报告出来他比我还要正常，哈利路亚。所以感谢神，耶和华是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但是我们不祷告的时候我们经历不到，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到，果真神到如今都是帮助我们的。这还是一点小小的事情，我们在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是经常是处于征战的情况，对不对？好，但是我们倚靠神的人，我们真是要经历到耶和华到如今都是帮助我们的，阿们。所以我们要常常纪念神的工作。刚才所提到的撒母耳，他在这两个地方里面立了一块石头，为什么他要这块石头作为一个纪念？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难处与难处当中，我们要常常纪念神的工作，哈利路亚，为着神的工作来纪念，为着神的工作来感恩，阿们，哈利路亚。那么我们因此我们看到神的名字跟征战，好，神是带领我们征战，他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们靠着他我们也必然能够得胜。那么我们在撒母耳记里面，我们不但看见了先知耶稣基督是那个可信赖的先知，我们看到神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他带领我们征战，我们依靠他我们就得到帮助。我们也可以从撒母耳记里面还有很重要的，我们看见圣殿与神的约圣约中间的一个关系。我们从撒母耳记以后我们会继续看到，我们都看见谁很想替神来建圣殿啊，大卫。那是在哪里提到呢？撒母耳记里面讲到大卫很想为神来建一个圣殿，因为他觉得我自己后来看他做王了，他在皇宫里面何等的舒服，对不对？所以大卫在那里说，哎呀，我在这里太舒服了，可是我想到神的约柜还没有一个地方，所以他想要为神来建一个圣殿。其实大卫想要为神建殿的这一个观念，或者说这一个事实，这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看见圣殿在到如今都是何等的重要。从圣经的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我们都看到圣殿的观念。大卫想要为神建这个圣殿，这件事情是摸着神心意的事情，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好，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见圣殿是何等的重要。那么今天我最近去年年底的时候我才从以色列回来。好，那去年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我们就再一次想到在以赛亚书里面讲到在末后的日子，我们属神的子民要怎么样，我们要去神的殿中来敬拜他。好，以后再有机会跟弟兄姊妹更多的分享。所以我们看到圣殿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圣殿代表了上帝的同在，神在他的殿中有他的心意要给我们显明出来。好，那么这个心意显明出来呢，跟神他与我们所立的约是非常有关系的。我们一起翻到撒母耳记下，好，我们先要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第七章，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呢，就特别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大卫想要为神来立建这个圣殿。好，那么但是当他在这里时候特别提到的时候，我们就来看一下哈。我们从第八节开始看，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 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了。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那我们再看到第十六节，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在这里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里面看见大卫想要为神建殿这个心意是蒙神何等的喜悦。神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我们也看到神也显明了他的计划，显明了上帝的心意。这里神特别当大卫想要为神建殿的时候，其实在这个地方并没有提到要在哪里建圣殿，对不对？有没有提？没有。所以你看圣经上特别讲到说，我必为我民以色列什么选定一个地方，在这个时候都还没有讲到那个圣殿要建在哪里。那我们现在都知道建立在哪里呢？在耶路撒冷。所以以后我们才会讲到这里。好，可是当神在这里跟他有应许，我要选定一个地方要来建这个圣殿的时候，神就在这里给大卫的一个应许说什么？我必要坚固你的国位，你的后裔都要坐在这个国位上，直到什么？直到永远，永远都不会放弃。神特别在这里跟我们提到，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圣殿跟圣约就从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能够看见上帝的一个心意。好，那好，那我们也再来看。好，那么因此这个大概是我们讲到撒母耳记的时候有一个稍微有一点简单的一个给大家的一个分享。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就要看见当撒母耳记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提到这个主角的人物撒母耳了。好，其实读撒母耳记上下有几个人物是我们一定要记得的。在撒母耳记上下里面几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一个是撒母耳，一个是扫罗，一个是什么大卫，这都这是看见跟君王有关系的。好，然后呢在撒母耳记里面我们也会看见几位很重要的先知是谁呢？刚才我们提到拿单，拿单是在撒母耳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先知，是拿单。好，那我们也看见在撒母耳记里面，既然提到撒母耳，我们就不能不提到什么？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是谁呢？哈拿。所以你要记得哈拿是撒母耳的母亲，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大概你记得这几个人物，你整个撒母耳记就应该没问题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撒母耳记的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的第一章，讲到撒母耳怎么样被生下来。好，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说到，以法莲的三弟拉马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他是叔父的玄孙，托付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哇，你一看这种家谱就让你头痛。但是呢我们要很注意一点，我先请问大家什么样子的人是可以做祭司的？是什么人可以做立位人？好，立位人是什么？是做祭司的。好，那我再请问大家一下，我们现在回想一下撒母耳。好，当你想到撒母耳的时候，刚刚我们提到撒母耳是什么？不，等一下，撒母耳是先知，对不对？好，撒母耳是先知。那我们想到撒母耳呢，我们再看一下，好，撒母耳记的第三章，好，第三章， 35节哈，我要为神说，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好，所以我们看见哈，撒母耳记第二章第二，对不起，第二章35节。好，神在那里特别说什么？我要立为自己立一个什么忠心的祭司？哈，这个祭司要行在神面前，要按照神的心意。好，那我们再回头过来想，哈，撒母耳他是先知，对不对？撒母耳是不是祭司？是，是不是祭司？哎，怎么声音这么小？是哈，撒母耳是祭司。哎，再回到前面，我们刚刚说祭司要什么人呢？立位人。可是这里讲到是什么人呐、啊？以法连人。坏，为什么？好，好，那我们就心里思想一下。当我们讲到立位这个支派的时候，好，我要提到几件事情。立位这一个支派呢，其实在立位这个支派呢，在创世纪里面，就是讲到这一个雅各为他12个儿子祝福的时候，哈，他说我要把你们日后的事告诉你们。当年雅各为他12个儿子来祝福的时候，特别说到立位这个支派的时候，其实不是祝福，是一个咒诅来着。为什么呢？因为在创世纪里面讲到立位的时候，特别形容立位是什么呢？我们要不要一起看一下哈？我们一起翻到这个创世纪，创世纪的第49章，对，49章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立位。创世纪第49章，我们看到第6节，哈，西缅和利未是什么？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呐、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哈，咒诅的，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所以我们看见在雅各的时候，立位这个支派是什么？是受咒诅的，对不对？可咒可诅的支派。而且呢，特别讲到这个立位的支派会怎么样呢？散住分居在雅各家里面，散住在以色列地中。这都讲到将来的事情，讲到以后的事情啊。好，那我们看一下，所以我们想到立位在创世纪里面的时候，这个立位这个支派是咒诅的，其他支派都很有祝福哈。立位支派受咒诅的，但是呢，弟兄姊妹，顺便讲一下，咒诅是可以被化解的，咒诅是可以转为祝福的。转捩点在哪里呢？就是到摩西的时候。摩西的时候呢，以色列的百姓趁着摩西在山上跟神有40昼夜，神在那里跟摩西讲话的时候，神把那个十诫颁发给摩西，就没想到摩西在山上跟神脸上都发光，好，可是山底下发生什么事情呢？就以色列人的百姓，他们亚伦带着他们制造了一个什么金牛犊，金牛犊。所以摩西一下山看到这样情况的时候，摩西气到就把那个石板呐、啊，啪一下就摔碎了，哈，大家记不记得？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不只是摩西生气，神也发怒，哈，神也发怒，神甚至于跟摩西说什么，我不要带领你们去应许之地，我派我的使者去跟你们同去就好了，好。那个摩西在那里很紧张，在那个时候，在神的愤怒在他们当中，圣经上就讲说神要追查罪跟罪孽，一直要到什么？哈，哇，那个话还没讲完，在出埃及记里面的时候还没讲完，摩西一听不得了，就跑到神面前跟神求啊，跟神呼求，就祷告。在那个时候，摩西就在那里提了一个 challenge， 一个挑战。他说：“以色列12个支派，你们有哪一个支派愿意出来跟神站在同一边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看，那个时候以色列12个支派 only one 支派，只有一个支派肯出来说我是要站在神那边的，是哪一个支派呢？就是利未支派。因为利未支派站出来，站在那里说要跟神站在同一边，神就透过利未支派把那些以色列的百姓，那些在罪恶中间的，当场就在什么杀了很多人，大家记不记得啊？才让这样子的罪恶，这个神的愤怒暂时止息了一下。后来摩西又再一次的去跟神做了40天的祷告。好，那因此我们看见利未支派，也就是从咒诅变为什么？变为祝福了，因为他在那里说我愿意跟神站在一块儿。那么我们也看到从摩西的时候，这个利未支派后来就被什么神特别的选召出来，说利未支派神就是他们的神，阿们。所以利未支派也没有地业，因为神就是他们的产业。但是呢，神成为他们产业以后，这个利未支派，所以在以色列12个支派后来变成13个支派，不是变成13个支派，就是说因为那个约瑟他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以法莲，一个是马拿西，那么这两个支派加进去就一共13个支派。但是13个支派里面12个支派都有分地的，在约书亚记我们都看他们有分地而住，唯有利未支派是没有地业的。为什么？因为神说我就是你们的产业。那么既然神是他们的产业，但是呢，神是他们产业，他们在地上还是要有什么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就看见在利未记的时候就特别提到这个利未支派呢，神就让他们在以色列的12个支派中，每一个支派都有一些的城市是让利未支派来居住的。那不但让他们来居住，并且圣经上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城叫做什么陶城，对不对？好，有一些地方有陶城的。我们也在看在陶城的时候呢，也有几个城市是给利未人来居住的。好，那我们现在就解开来我们的疑问了哈。为什么在这里讲到以法莲三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换句话说，这个以利加拿呢，他是一个祭司，他是利未人，可是他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以法莲三地的拉玛索非。好，那我们再来看以利加拿在什么地方，让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利未支派的人呢？我们翻到历代志。好，我们翻到历代志我们翻到历代志我看历代 OK 历代志上好第六章历代志上第六章是讲到各个支派跟他们的后裔。好，我们就一起看历代志上第六章我们就从第27节来看。好，27节我们先从26节后半段来看。以利加拿的儿子是索非，索非的儿子是拿哈，拿哈的儿子是以利亚，以利亚的儿子是耶罗罕，耶罗罕的儿子是以利加拿，以利加拿的儿子是谁？撒母耳，撒母耳的长子是约尔，次子是亚比亚。如果你从这一段经文再对照着撒母耳记看，你就知道说什么，撒母耳是什么支派的人？利未支派的人。他的父亲叫什么？以利加拿，就是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所讲到的以利加拿。并且呢他们是住在什么地方呢？是住在以法莲三地的拉玛索非。好，不过我们因为中文翻译，所以你看圣经上叫以利加拿，刚才我们就读了好几个哈，但是讲以利加拿住什么索非什么啊，所以我们看到有好几个，但可是我们都知道撒母耳他是基本上他是住在以法莲三地的利未支派里面以利加拿的后代。阿们。好，好，我们就看到，那么因此我们再来看，好，在这里提到的这一个以利加拿，因此他是什么？他是做祭司的。好， 那么祭司是利未人的后代，那么祭司呢，在犹太人的规矩里面，他们每一年都要到哪里去敬拜神呢？都要去所谓的圣殿，或者是神所指定的地方去祭祀，去敬拜神。好，那因此呢，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三节，他说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所以以利加拿这一个祭司，他是每一年都要去敬拜神的。通常来讲，以色列人三个节期是一定要去敬拜神的。哪三个节期？第一个是逾越节，第二个是什么节？五旬节。好，第三个节是什么？祝棚节。就他们的男丁一年三次都要去守节的。那么这以利加拿呢，所以他就要去守节。可是弟兄姊妹，那个时候还没有耶路撒冷，还没有显明出来圣殿在哪里，还没有显明出来。所以呢，圣经上讲到这个示罗，示罗是当时的可以说是一个宗教的中心。如果我们今天讲什么地方，什么行政治中心、宗教中心，示罗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宗教的中心。所以示罗那个地方呢，就有什么耶和华的约柜，还有耶和华的帐幕设立在示罗。下个礼拜我会给你们看示罗的照片。示罗这个地方呢，很特别。稍微先提一下，我自己就真的去过示罗这个地方。这在以色列示罗这个地方。我去示罗的时候，其实一般人不太去这个地方，因为它是属于刚刚讲到以法莲三地。这个地方是属于北国以法莲的地方。那基本上现在在以色列这块地图上，以法莲三地或者属于北国的地方呢，都是属于屯垦区，属于屯垦区。所以大部分的犹太人不太进入到这个地方，这是属于的屯垦区。所以我们进去的时候要坐防弹车进去的。所以 我去这个叫做什么示罗的地方，是坐防弹车进去的。去过好几次，每次都是坐防弹车进去的。所以下礼拜我会给你们看照片，看我们怎么在示罗那个地方。那因为下礼拜我们还会讲到约柜被抢走的这一段的历史，所以我下礼拜我会给大家看照片。不过我们现在就知道说示罗是一个什么，当时是一个宗教的中心，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所以以利加拿跟他的妻子就要到这里去敬拜神。那么讲到这个以利加拿呢，这个祭司呢，他有两个妻子，大老婆是哈拿，他还有第二个老婆。第二个老婆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圣经上已经告诉我们叫这个字是不是念屁啊，屁尼拿。好，他有两个老婆。为什么他有两个老婆呢？当然了，在犹太人当中，跟我们里面是什么？他们上其实神的应许是要怎么样生养众多的嘛，这是神的心意。好，可是呢，无奈哈拿就是不能生育。好，不但他不能生育，所以这个以利加拿娶了第二个老婆，什么？盼望能够帮他生孩子嘛。我就想到这个其实全世界都一样了，大家都觉得什么需要有孩子嘛。我们中国人也是啊，要延绵子嗣都需要什么有孩子。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最近那个在台湾最盛行的连续剧，中国大陆叫《甄嬛传》。在连续剧里面也讲到那些皇帝啊什么，他都要是延绵子孙嘛，所以一定要什么要有后代。好，所以后代其实不只是犹太人、中国人，我觉得全世界其实大家都还是希望怎么样，我们有后代。那圣经上也讲，我们的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而且神祝福的心意里面就是希望人类能够怎么样呢？能够生养众多，可是要遍满全地的一个目的，就是在各地都要来传扬神的荣耀。好，那可是呢，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说，无奈哈拿不生育，而且哈拿不生育的这一个难处，这一个困难，圣经上也告诉我们，这是什么呢？这是神使他不能生育。好，我们一起看一下第几节？第五节。好，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 不使哈拿生育。所以我们看见哈拿不生育的这件问题，圣经上特别表明什么？这是神不使他生育。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为什么神就不使哈拿生育。不过前两个礼拜你有没有听到刘牧师讲了一篇信息 A 计划 B 计划？好，所以我们看我们看到很多时候很多的难处，你在那当下来看这个好像计划不能成功，你看到这是一个难处，这是一个困境。但是我们 也思想到，其实神在每一个时代里面，神都在困境当中都等待有没有人可以摸着他的心意，所以就可以让我们的我们所谓的 A 计划看见什么 B 计划的祝福，让我们在困境当中在难处当中看见那位万军之耶和华是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神。所以在哈拿的身上， 我相信在那个时代里面，我们仔细思想，在那个时代里面，我相信不止一个哈拿不怀孕吧，不止一个哈拿不生育，一定有很多人都不生育，而圣经上特别讲到哈拿是神不使他生育。好，可是神在那里等候，所以这个哈拿在那里不生育，那不能生育他就很难过。为什么呢？因为庇尼拿天天做他的对头，好，天天欺负他，天天使他生气，大大的激动他。可我们就看见这个圣经上也讲了说，这个庇尼拿虽然使哈拿生气，可是哈拿懂得一件事情，里面有气啊，可是他会把他的气带到谁的面前呢？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哈拿就来到神的面前。好，那当然了，哈拿会不会哭泣呢？我想每一个女人啊，如果你一直生不出孩子，旁边还有一个对头在那里，你一定怎么样？你一定会常常的哭泣。好，顺便做一下广告了，这个哈拿在这里哭泣的时候，哎呀，以利加拿很爱这个哈拿嘛，就一直安慰他，就跟他说，哈拿啊，他说啊，为什么这样子哭泣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哎呀，这个加拿，这个哈拿呢还是哭泣。那我要做一个广告呢，什么广告呢？上个礼拜啊，我在那个广播节目哈，我有个广播节目叫我需要神迹。那我在这广播节目里面就访问了一对夫妇哈，那对夫妇是结婚12年都没有孩子，所以到结婚11年半的时候呢，他们非常的愁苦。那这个姐妹说哈，她当时啊就天天就是哭泣以泪洗面，她的先生就跟她说，哈，有我不比十个儿子好吗？他真的是这样讲，他说但是呢，他心里面，他说他现在想想他还是很感动，很感谢他的先生可以跟他说这句话，可是他还是希望有个孩子嘛，就好像哈拿一样。那我请大家可以上网去听哈，上个礼拜的叫这对夫妇等了12年11年半的时候，很精彩。11年半的时候，那个后来他们就怀孕哈，现在的女儿都已经大学毕业做事了，感谢主哈。我那个姊妹也很有意思，她说他们那时候没孩子嘛，那么就拼命就一直跟神祷告。那么后来就有一个姐妹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所以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哈。有一个姐妹跟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就跟她说哈，她说我相信啊，神一定会给你一个孩子。那么所以呢，那个姐妹就帮她去买了一个 baby crib 哈，就帮她买了一个 baby 的床。在他还没有任何动静的时候，就用信心先采取了一个行动，帮他们买了一个床哈。啊，我觉得太感动了。那后来他说，那买了一个床，那么这个姐妹就想，神啊，如果你要给我一个孩子啊，我姐就是跟这哈拿太类似。他说，神啊，如果你能够给我一个孩子，我希望我这个孩子将来一定要侍奉你，在音乐方面要侍奉你。那时候这一对夫妇。 他们在家里也有开小组的聚会，他们两个都不会音乐，也不会弹琴，也不会任何，可是他说，主啊，我希望我将来的孩子能够侍奉你，我也开放我们的家庭，我也希望我的孩子用音乐来服侍你。所以呢，孩子都没有迹象的时候就先买了一个钢琴先买了Baby Crib， 又买了钢琴，后来神为他成就，现在他的女儿会弹钢琴，会拉小提琴，会弹吉他，在教会里面用音乐来服侍主，哈利路亚。好，你们去听，非常精彩。好，再回来讲哈拿记。好，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哈拿呢，他在那里痛痛的哭泣。好，那么因为他没有这个孩子，所以在犹太人里面，没有孩子可以说是一个羞耻，不是一个祝福，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羞耻。所以这个哈拿有一个羞耻，有羞耻在他身上，而且呢，也透过这个庇尼拿呢，好像他就感觉到有一个攻击在他的身上，好，所以他一直处在这个伤痛的里面。可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来看见，好，哈拿在难处当中，他懂得一件事情，他就来到神的面前来祈祷。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十节里面就讲到，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的哭泣，祈祷耶和华。他在神的面前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求你垂顾卑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这里，哈拿让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件事情，神400年在等待，有没有人可以摸着他的心意？其实哈拿做了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转变时代的祷告，这个祷告 是真的是做一个转化的工作。哈拿把他自己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来，痛痛的哭泣。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碰到难处的时候，有没有？我们都有，对不对？你有难处，我也有难处，好，那每一个人都有。可是我真的要说，今天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难处带到那个可以为我们解决万事的神面前。所以哈拿就把他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来，当他把他难处带到神面前来，在那里痛痛哭泣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神介入在他的祷告里面，神的灵在那里感动他，做了一个伟大的呼求。这个呼求是什么？原来只是为自己求一个儿子，可是我们看到他的祷告里面，在哭求的里面，在祈求里面，神转变了他的祷告。他在祷告里面说：神啊，如果你给我一个儿子，我要让我这个儿子终身都要侍奉你，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表示什么？这个孩子要终身服侍主。那么什么样子的人是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呢？圣经上告诉我们，有一种人叫做拿细耳人。拿细耳人，拿细耳人是有不同的阶段，有的拿细耳人可以一段时间做拿细耳人，有的拿细耳人是一辈子做拿细耳人。今天哈拿在这里一个呼求，他说：神啊，我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而且是什么？终身归给耶和华。所以他在这里一个祷告，他的这个拿细耳人的孩子要成为终身侍奉神的。所以他在那里做这一个祷告是触摸神心意的。我要再说，在那个时代一定有很多的犹太人都没有孩子，我也相信有很多没有孩子人都会有一个呼求。可是哈拿的呼求，神扩充了他的疆界，扩充了他心里的疆界，神给他开阔了一个国度性的一个祷告，就是我要这个孩子永远都能够侍奉神。所以他在那里的这一个祷告蒙神垂听，让那个黑暗的400年看见有转机的机会，就是透过这个哈拿的祷告。所以当他在那里不住祷告的时候，圣殿里面在那个会幕里面的那个祭司以利看见了。那哈拿的祷告什么？只动嘴唇啊，就是什么？他 很深痛的祷告，没有发出声音祷告，好因此呢就让以利啊误会了，以为他什么，他是喝醉酒了。弟兄姊妹特别也跟大家说一下哈，你不要让别人有误会，就不要像蚊子叫的祷告哈要什么可以大声的呼求哈。那么这个哈拿他在那里呼求的时候呢啊，以利看见他就跟他说啊，他说你为什么要喝酒，他说不对，你误会我了，我是心里愁苦的人。那么因此呢这个他说酒都没有沾过，我只在神的面前怎么样倾心吐意，我是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那么因此这个以利马上就说了一句预言性的话语，跟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应允你的祷告。讲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稀奇，可是哈，凭信心的领受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时的哈拿就凭这个信心来领受了这句话语，他说什么平平安安的回去，平平安安的回去，哈拿就平平安安的回去，他说神必应允你的祷告。那么哈拿在这里说愿卑女在你眼前蒙恩。弟兄姊妹，哈拿领受这句话语平平安安回去的时候，在他的生命里面就有一个改变。什么改变呢？我们看一下十九节，次日清早啊，我们看一下十八节啊。于是妇人走去什么吃饭，面上不带愁容。这是一个信心的行动，他欢喜的领受，平平安安的回去，神要应允你的祷告。当他领受的时候，他就不再有愁容，他就起来吃饭。因为圣经上前面讲到什么，他都不吃饭嘛，天天哭泣。可是现在他领受这应许的时候，就要有行动的配合。所以雅各书里面说，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行为是要什么，两个要配合起来。哈拿就有一个信心的行动表现出来，他就不再带愁容了。哈利路亚。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在难处当中向神呼求的时候得着神的应许，你就不再带愁容了？还是你回去的时候又把难处背回家了哈，到处都背在你的身上？可是哈拿给我们在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他不再带愁容了。因此那一天圣经上说，次日清早他们回到自己家里的时候，圣经上就说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他就生了一个孩子，就给他取名叫撒母耳。撒母耳的意思是什么？这个孩子是从神那里所得着的，我从神那里所得着的。哈利路亚，他在神的面前就得着了这一个孩子。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今天你我们都会有难处，可是我们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来求。求的时候也跟神说，主啊，求你扩充我心中的疆界。我们往往眼睛所看的只是眼前的难处，却没有看见难处可以把我们带向神的祝福的宽广里面。神难处可以帮助我们向神呼求的时候，看见那位万军之耶和华是为我们成就大事的主。阿们，哈利路亚。我很喜欢牧师在礼拜三晚上分享信息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哈，他说一个伟大的领袖是看不见难处的，看不见困难的。我非常同意这句话。当然今天你说我不要做伟大的领袖啦，可是呢一个真正我们要做一个怎么讲呢，我虽然我们不觉得自己是一个领袖，好，可是我觉得我们要心里要有大志，我要为神的缘故，我们要做一个心有大志的人。好，那么如果你今天是领袖的话呢，你就要做一个伟大的领袖，因为我们有一位伟大的神。阿们，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看不见难处。哈拿愁苦，可是呢他有困难，他来到神面前来祷告的时候，难处就不在了嘛。哈利路亚，难处就变成他喜乐的一个根基了。好，难怪圣经上说，诗篇里面说受苦是对我们什么，受苦是使我们有益处的。所以在受苦当中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丰富，好，就不再苦了。哈利路亚。那么但是这一个 是一个过程，我们也没有办法今天在这里说啊，叫你不苦你就不苦了，因为你不祷告你就经历不到从苦到喜乐。我们祷告的时候就可以经历到从苦到喜乐，从狭窄到宽广。阿们，哈利路亚。我们时间到几点？11:15，那还有2分钟啊，那讲不完了，只好下个礼拜再讲了。好，求主祝福弟兄姊妹，好不好？这个礼拜哈，请大家回去的时候能够复习一下撒母耳记，好，起码你要按照那个进度哈，能够看第几，我们按照进度哈，我们就看撒母耳记上从1-3一定要把它读一遍吧，好不好？好，读一遍读两遍都可以。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1月27号哈，我们会有一个 special speaker 叫做 David Doran 哈，他是从以色列来的，那么他是我去以色列的导游，他那天会来到我们当中，我就要特别请他分享哈，这个大卫就是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过去、现在跟未来，我会请他来分享。所以那一天，你们记得，不要随无故不来哈。我希望我们班上的弟兄姊妹哈是有始有终的哈。我们就一同来学习，那求神来祝福。好，那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一同来看撒母耳记。主啊，我们就求你在这个过程里面帮助我们、启示我们，用你的灵来充满我们。当我们向你呼求的时候，我们要来经历亲眼见你的恩典。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就看不见难处，因为万军之耶和华是到如今都帮助我们的神。主，我们赞美你。主，也求你来扩充我们祷告的疆界。主，让我们每一次的呼求，主啊，就让你的心意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与你同工，与你一同的来呼求。主啊，在这一个时代，让我们都能够起来，成为你手中那个合用的器皿。主，成为这一个时代，主能够转换时代的人。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